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呢，再度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在我们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在第一阶段呢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讲事务官时间了。今天陪伴大家是张文佳哦。那么今天呢，文佳要跟大家一起聊到，就是一般小企业在充实公司资金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遇到了刑事犯罪行为。那到底是什么叫做刑事犯罪行为呢？包含了一般小企业啊，哦，他在扩充自己公司的这个内部资金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些哦处罚，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当然呢，在公司法里面第九条验资不实之罪哦，它构成的要件有哪一些？包含了常见的太阳又有什么？包含了在证券交易法里面有关于募集有价证券的正常程序到底是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好，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永昌检察官时间了。我们常常在讲哦，要向性骚扰说不哦。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好，大朋友小朋友，其实大家都有所谓的保护权。那随着时代的一个演进，平等关系的观念哦一直在进步，所以呢要更加尊重不同性别甚至不同性向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针对这个性别问题。那么性骚扰的定义到底是定在哪里？那么包含了有一些法条哦，文字哦很生硬，可是呢在生硬之时啊，我们常常听进去左耳听右耳出，然后问你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法条你懂吗？哦，有听没有懂，好，很好。好，那到底要怎么样让你有听有懂呢？好，包含了性骚扰是不是就是别人不喜欢或者是说这个你讲的一些用词啦齁，跟这性有关，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性别有相关的言论跟行为是不是也会有处罚行为？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说明。好的，当然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也赶快回到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今天来聊到就是一般小企业在充实公司资金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哟，不小心就触发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开放02372920，陪伴大家。台北地检张文家检察官，我们赶快让文家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张文佳。
是，当然呢，最近我们这个地检署常常会碰到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小企业中不要说大企业，小企业就会碰到咯。我们在扩充公司的一些内部资金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犯罪了，自己都搞不清楚，就真的是实际上有一些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常常碰到的，我们这时候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来让大家更清楚。
是那个小企业在筹募资金的时候，其实要详细注意一下公司法跟证券交易法的相关规范。那我们地检署时常碰到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违反公司法第九条的验资不实，那第二种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22条的违法募集有价证券，然后第三种呢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20条第一项的诈伪买卖有价证券，这三种。
就这三种嘛，对不对？而且在公司法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个法条里面有一些在验这个不实的，有些人是扩增他的这个资本额资金，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常常有一些看到的一些犯罪要件构成的要件，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检察署官来提醒大家。
是。台湾开公司最多就是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嘛，那他们的资本额呢就是代表对债权人清偿责任的上限，然后所以公司法第7条呢就要求说，公司设立以及之后变更资本额的话呢，要先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且向主管机关登记，来让公众来查询而且为了保障债权人实现债权可能性呢，这个登记的资本额应该要保持稳固的不变。公司法第9条呢，它是规定说，公司应收支股款呢，股东并未实际缴纳，而已申请文件表明收足，或股东虽已缴纳而登记后呢，将股款发还股东或任由股东收回的话呢，公司负责人要处5年以下的徒刑、拘役或罚金。那实务上常见的状况就是，公司负责人去向人做短期的贷款，
是
钱存入公司的验资账户，然后让会计师查核，大家出具验资报告后呢，隔天或是隔一两天就将款项转出然后去用途是偿还那个放贷的业者而不是工作那个自己公司的正常营运使用所以就是制造这个公司收足资本的假象。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符合公司法第9条的构成要件。那
这个最重吗？
就是因为公司资本额登记资料呢，也是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展的公文书所以也会构成刑法第214条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那另外，公司负责人把钱搬出来的行为，通常他也不会如实记账那也有一并构成商业会计法第71条第5款的利用不正当方法致财务报表致不实发生不实结果的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主要是他一个行为就会触犯这3个罪的。
哇，这一次3个罪，而且现在是一罪一罚不是开玩笑的那当然会有人在想说，我只是一个公司行号，股份或者是有限公司，就是看那个资本额。那当然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她说有关于这个部分，小公司我要扩增要增资的话，那么也是跟这些亲朋好友来加入股东，那这个部分也会有问题吗？
您是说亲朋好友这等一下就会讲到证券交易法跟募集有价证券的规定那一般来说就是私底下跟认识的人去募款是不会违反证券交易法的规定的那我就说明一下那个募集有价证券的正常程序这样可以吗？
是
就是说 通常小企业呢，它如果资金需求不大，或者是它想维持私人家族经营，就可以，它可以不用向公众募集资金，所以这个时候只要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就好了。你像亲朋好友啊，说哦，我要开一家公司啊，你可不可以出一点钱当这个股东这样子私下的，那不是向公众，不是像
开个说明会呀、啊，哈、大家坐在那里，哎、不是，
对，不用、不是像公众这样传输的话呢，这样就不会违反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但是如果你要扩大经营，那你就要快速吸收资金，就必须向公众发行股票，之类的有价证券，这样募集资金呢，成为公开发行公司，这样才会比较快。那这你要做对公众募集资金的话，就要符合证券交易法的规范。那证券交易法对募集的定义呢，在第七条的规定就是对非特定人公开的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那最常见的呢，就是公开发行股票。那证券交易法第22条呢，它就规定说，有价证券的募集与发行呢，除政府债券或经主管机关核定的其他有价证券以外呢，非向主管机关金管会申报生效不得为之。也就是说，你要对不特定人公众公开的募集有价证券的话，你一定要先向金管会申报生效之后才能做。那这个依照发行的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的规定呢，你必须要财务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去做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而且呢，依据证券交易法第31条第一项呢，募集有价证券呢，应先向认股人或应募人呢交付公开说明书。那这个公开说明书上面呢，就记载了公司的营运、财务概况、发行计划及执行情形。那这个公开发行书呢，券商呢必须要负有连带责任，所以它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这个公开说明书如果有虚伪的情况呢，这个发行人呢，还有券商可能都要负相关的民刑事责任哦。那公司就是募集对公众募集发行有价证券之后呢，它就成为公开发行公司。那之后就要依据证券交易法的规定，财务业务都要持续的公开揭露。那如果之后呢，它的财务跟内部控制呢有达到一定的要件跟门槛的话，它还可以申请股票上柜上市。那它对股票流通性还有募资能力就会大幅的增强，但它也要接受柜买中心跟证交所更严格的监理。所以这个是一般公司的募资的
一个流程，对不对？我们只能接最后一因为时间关系吴先生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他要增资的话，他不要上市上柜，他也是要照这样子的一个证券法申请吗？
对，就是说你只要对公众不特定的一般不特定的公众呢去发行股票去卖他们股票吸收资金，就要符合证券交易法第22条要申报生效的规定，并不只限上市跟上柜。
是哦。
而且如果最后就是证交法第20条第一项大为买卖有价证券也是一样，它不一定是针对上市或上柜的股票，只要你有对公众去募集或者是跟他买卖，跟不特定多数人买卖，一个股票，它不是公开发行股票也没关系，但是你只要对公众不特定的人去做买卖，还有募集有价证券的行为，然后你有虚伪，就是你有骗他，你有给他不实的文件，然后诱引他来买卖，这也会构成证券交易法第20条的诈伪买卖有价证券。那刚刚证券交易法第22条还有第20条。违反呢都有相关的刑责。
是，哇，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张文嘉文嘉检察官呢也为我们这个民众让大家比较了解不管是只要是公开的就真的要再按照这个程序，而不是说只是一个亲朋好友的一个部分了。不然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次跟文嘉空中见哦。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也有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也预告了今天要回到台北地检萧永昌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要来聊到的也就是性骚扰的定义咯。那随着整个时间的一个演变，所以在针对了性别平等观念咯，达到一定的认知之外，还要更加尊重不同性别甚至不同性向的人。那么已经不是单纯说哎，你有没有礼貌啊，有没有风度啊，啊这个还有包含了道德观道德层次等等。那么当然针对这个性别的议题也常常会在不管是在舆论上面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议题上面，都会有听到看到，甚至还有这个不尊重而因而遭到不管判刑啦或者是逮捕啦。所以今天就要从这个性骚扰防治里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密切关联的话题跟议题跟一些这个用词可能要特别注意了。所以我们也开放02372920，让台北地检萧永昌检察官呢跟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哎也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讲到这个性骚扰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乱象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定义啊，一般的民众会想说有那么的严重吗？或者是说哎，我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语，甚至哎，我又不小心的一个肢体冲这个碰撞等等。那当然今天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咯。
哦，好的。那个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化，最主要是规定在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
嗯，
在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里面呢，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意愿而与性或者是性别有关的行为，而且有下面这种情形。
嗯，
像是一，以这个他人顺服或者是拒绝行为作为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的条件，或者是二，以展示或者是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的言行，或以其他方法而有损害他人的人性尊严，造成别人这个心生畏怖、感受到敌意或者是冒犯的情境，或者是不当影响他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的进行。上面这些这个法条文字感觉起来会很难，让人很难这个记忆啦，因为太过生硬了。
嗯，
不过吼，这个我大概整理一下吼，这个大概有三个重点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便于记忆。第一点呢，吼，只要是刑法所规定的性犯罪，
嗯，
像是强制性交、强制猥亵，或者是趁他人酒醉或是意识不清而趁之性交猥亵这些东西，他们就不是性骚扰防治法这边所规范的性骚扰性犯罪，那就要依照刑法来处罚跟判刑。嗯，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性骚扰就是别人不喜欢而且是跟性或者是性别有关的言论或者是行为。
嗯，
这是第二点。
是，
第三点就是性骚扰的方式有可能是条件交换，比如说老板说当他的女朋友他就愿意录取你或者是加薪，但也有可能是营造一种不友善的环境，例如对别人这个说黄色笑话啊、毛手毛脚啊、嘲笑别人的身材啊，
嗯，
或者是这个笑别人男人婆啊、娘娘腔之类的，好，这些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恐惧的言语或者是行动，都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的。
嗯，是哦，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性骚扰防治法哦，这个常常在看到一些社会新闻，都是因为跟言语上还有触碰上还有就是听起来不舒服有关。她想问一下，就是说到底怎么去分辨啊，她是有意还是她是故意的，那么是不是也是一定是那个要收证？她说通常要走到法庭都会觉得很麻烦，她想请教。
哦，这个收证的问，现在是我先跟那个听众朋友先说一下啦。
嗯，
好，这个当然会很多人说吼，这个性骚扰这部分他不是恶意的啦，就像说哎，我说黄色的笑话，感觉起来就是这个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啊。
嗯，
好，这个我这个不是性骚扰，那也有人会认为说，就是我是拍了他一下屁股，不过就是我是跟他打一声招呼啊。他在现场有说不要这样，但是我看他也笑笑的，他也不是这个很生气的样子啊。好，也有说就 是那个那个就是女生就应该要穿裙子啊，
嗯，
然后我就说她这个穿裤子像男人头一样，这样子也不行吗？
嗯，
好，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请各位听众还有各位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些辩解跟主张虽然说在这个我们的社会里面是很常见的，
是，
不过如果依照这个性骚扰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跟认定标准的话，这些行为跟说法还是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那个进而遭到裁罚或是判刑的。好，这边要跟各位朋友们特别强调的是齁，这个这些东就是我刚刚所举的这些例子，原则上都是跟性或者是跟性别有关，
嗯，
好，那就有构成性骚扰的高度可能，
嗯，
那到底是有恶意没恶意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构成这个影响这个法院判断说是不是构成性骚扰的一个标准呢？
嗯，
那这个部分齁，这个我要可能要提醒各位朋友是说齁，依照我国司法审判实务对于性骚扰的认定，好，是否构成性骚扰判断标准好，并不在于说的人或者是做的人怎么想，而是那个被骚扰的人是不是有感觉到被骚扰。
嗯，
在那个最高法院这个100年度台上至4745号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就明白的说了，性骚扰这个是否成立，并不以行为人，也就是性骚扰别人的人获得性欲满足为必要。
好，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处罚性骚扰呢？是因为这些行为破坏了被害人所享有关于性跟性别平等还有与性有关的宁静不受干扰的平和状况，如果这些行为呢客观上吼这个不足以发泄情欲，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妨害性自主的程度，但是如果已经对被害人这个有关性的平和状况造成干扰，这个时候还是会构成性骚扰的。
嗯，
那另外就是这个刚刚这个也有提到说，哎，这个收证上是不是会很麻烦啊？
嗯，
好，那当然这个其实这个不管是行政裁罚也好，或者是这个刑事处罚也好，当然这个证据本身是必要的。
嗯，
好，当然证据的调查部分的话，那可能会因应不同的情况，好，来做这个不同的认定。
嗯，
举例来说，照片是不是一定必要的，或者是录音。是不是一定必要的？
嗯，
其实这个如果从那个之前那个法院这个审判实务判决认定说有构成性骚扰的情况来看的话，有时候未必是需要录影或者是录音，有时候可能会依照这个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一些说法，或者是一些在场人的一些说法，好，来这个让法院好，让法官来作为一个推定认定的一个标准。好，所以说这个在证据的取得上事实上是没有一定说，哎，这个是不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录影，我没有第一时间录音，那么我性骚扰就一定告不成。好，其实这是未必的，但法院还是会综合全部相关的事证来做判断。好，这是我的说明。
嗯，是，当然方先生想要请教，还有王先生他们是导播写两个差不多的问题，他说性别歧视在公司常见，那么需要证明吗？是人证吗？
哦，这个在公司我是说的是这个，嗯，因为证据这种东西齁，因为其实这个在我国法律的话，这个我相信有一个名词是这个大家都有听过的齁，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官的自由新政。齁，法官的自由新政他讲的并不是说齁，我法官高兴想怎么想，高兴想怎么判齁，我就可以怎么想怎么判齁，他有讲到一点齁，自由新政指的是呢齁，这个法官齁他可以齁综合全部相关的事证齁来做一个认定齁。那所谓我刚所说的那个全部相关的事证是不是一定要证人呢？其实也不一定啊。好，像我刚刚有说到，好，被害人他自己的说法，好，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好，或者是嫌疑人他自己对于这个整个事件的陈述，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哦，当然这个证人他本身他是证据没有错。那有时候可能会辅以一些像是那个监视录影器啊，或者是相关的简讯啊、讯息啊，
嗯，
好，或者是这个一些同仁的说法等等之类的，好，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参考。所以说，好，这个关于这个证怎么样的证据才算这个充足呢？这边我们可能就很难得跟各位朋友好特定说，好，你一定要收集到怎么样的
什么样的
程度，100%没问题。
嗯，
那我们只能说吼，这个如果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事证，不管是对自己有利的也好，好，这个如果您是这可能被怀疑是嫌疑人，但是你觉得你很无辜，好，那个有些东西的话，你可能想要澄清的也好，那我是觉得说可以尽量的提出吼，这个给相关的单位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因为你求证证据越多的话，当然我们越有可能拼凑出这个正确的事实。
是，不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永昌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